今天我会讲解的经文是由出埃及记的第七章至第十章，题目就是全地都要认识神。七章至十章在出埃及记是讲到是神降下十灾。摩西和法老呢，上次讲到摩西和法老就见面，然后就开始摩西提出神给他藉着他而带出来对法老的要求。由这七章第八节开始，我们发觉他们彼此的对话里面，我们说那个斗争已经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解经家一般都同意十灾基本上是摩西和法老的对抗。而我们要记得，摩西是耶和华的代表，或者可以这么说，圣经说摩西是代表神。而法老代表什么呢？法老就代表埃及地的众神，亦代表一个敌挡神的势力。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摩西和法老的彼此之间的对话里面，我们亦可以看见是上帝和一个邪恶势力的一个的我们说抗争。我不打算在这里逐一章每一个的灾难十灾来去讲解，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的来读圣经。除了第十灾，我会用一些时间，在接下来有机会再讲的时候，我们会讲第十灾，讲逾越节。所以九灾我只会是一个很概括的来去跟大家思想几方面。第一是会思想是法老怎样的去敌挡神，然后我们看看十灾，神降下十灾的击打背后有些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在这些的灾难背后怎样蒙神的拯救。我们透过这三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神的作为。首先第一方面，我们看我们说全地都要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在这段经文里面是很突出的其中一个人物，就是法老。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法老那种的硬心。刚才都讲过，神给法老一个很清楚的要求，或者神透过摩西给法老一个很清楚的要求。那要求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或者我们看看这节圣经。圣经那里这样讲，他说你摩西要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差派我到你这里，说放我的百姓走，到旷野侍奉我。很清楚的，而且不是一次。你看见在经文里面是一二三四五六，起码有六处都是同样的说话。清不清楚啊？那个吩咐，这个命令是很清楚很清晰的，很简单的。你放我的百姓走，给他们去到旷野那里侍奉我就可以了。但是法老对神怎么回应呢？我们说法老起初对神藉着摩西的吩咐，他是不屑一顾，他不予理会，他都不放在心上。特别当他的术士都能够模仿做出类似的神迹的时候，将个像扔落地变成蛇，他们都做到的时候，法老更加觉得摩西你和亚伦只不过是一个术士而已，都没理他们。但是当灾祸一个接一个来到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受到影响，疮灾他自己都会身上面都有疮，青蛙都上他的身的时候，他不能够不理。于是他就用了一个口是心非的方法来去消解这些的灾难。但我们其实看见，当你回去有机会读经文，由第一灾至第九灾的时候，其实法老他都是对神存着一个很硬的心。没错，在过程里面他稍微软化，他稍微让步，他都有讨价还价，但是呢这个都不是出自真心。每当那个灾祸稍微松弛的时候，他又固态复萌。我们要来看看法老的心硬。其实法老的失败是不是在于他单单不听神的话呢？我们说他失败的原因是在于他执迷不悟，他不肯向神来降服。他不是不知道他自己有罪的，他不是不知道他自己有错的，这个不是我说的，因为是经文说的。在第九章的27节和第十章的第16节，法老曾经两次都承认，他说我自己是罪人，我得罪了神。甚至在第十章的17节，他都直接地向摩西求饶恕，麻烦你宽恕我，我有罪了。但他没有真正的悔改。 这个呢告诉我们，法老他不是不知道他自己有罪，他不是不认识神是那位公义正直的主，但问题呢，他这个认识只不过在头脑上面，我们说头脑上面的认识不足够，他的心呢始终没有完全的向神来去谦卑和降服。其实法老呢都很反映了我们今天，我们周围呢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不是呢 不认识自己有问题，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我们又不是不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祂是那位就是要我们敬畏的主。但是问题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我们都好像法老一样，我们是拒绝离开罪恶，我们拒绝的来去寻求神的宽恕，结果带来的就是一个恶果，灭亡的恶果。法老心里面刚硬，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大段的经文呢，有一样东西是当我们读的时候令我们是有点不明白的，就是呢原来在整大段的经文的描述里面呢，有几处的地方是这样说的。怎么说呢？圣经就这样说，耶和华不打出来，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睇到啦，大家睇到吓。我头先咧就讲紧法老自己嘅心硬啊嘛，系咪啊？咁但系咧，当我哋读到圣经读呢一大段嘅时候咧，有几处嘅地方咧，吓一二三四五处地方咧，至少吓都讲到咧系耶和华使到法老嘅心刚硬。咁呢个咧不其然令我哋咧就产生个疑问啦。喂，系神令到佢咧心刚硬嘅喎，咁所以佢唔听神嘅话咧。不好意思，是他不听神的话来去悔改不信服神呢，那应该都不算有问题，不算有罪，是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都即有点不明白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想呢我们先看几处的地方。第一呢就是我们先看呢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的第21节，和合本呢就这样打出来的，写出来的。佢话咧，但我要使吓，然后一个细字啊，你喺你嘅手机咧，可能系睇唔到吓。你要打开呢本圣经咧，你就会睇到啦。一啲细字就写住或作任凭佢嘅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然后咧，和修本咧就有一个更加新一啲嘅翻译，佢就直情将我要使呢个就直情咧系译做，但我要任凭他的心刚硬。他必不放百姓走。所以第一样嘢咧，我哋睇见嘅，点样去解释呢段经文咧？咁圣经自己都有个解释啦。原来咧神话我使佢嘅刚硬，法老嘅心刚硬嘅时候，原来咧系神任凭法老嘅心刚硬。乜嘢叫任凭啊？饮得佢啦，系嘛？啊，饮佢由你啦，啊，你想点就点啦吓。其实仲有一个意思咧，就带住一个放弃嘅意思。我放弃佢啦，唉，佢冇得救啦，我唔理佢啦吓，即系我哋会咁啊吓。法老咧，既然拒绝神，所以咧神只能任凭佢啦吓，你中意点行就点行吓，但系你要承受你做呢个决定、你嘅选择带嚟嘅恶果。咁所以呢个第一个解释。其实神任凭咧，啊，一阵都会讲吓，其实都系一个好重嘅一个嘅刑罚嚟嘅，对我哋嚟讲，唔理你啦咁吓。细路仔听到阿妈话：我唔理你啦，咁即系有阵时即系好曳啊，闹佢嗰阵时，咁佢咧就扁晒嘴啦，因为系啦，好惊吓。咁但系如果神对我话：我唔理你，任凭你啊吓，哇！你谂下会系点咧？嗬？好啦，另一个嘅解释或者另一个角度咧，我哋去解释嘅，除咗话任凭之外，就系咧喺九章嘅十二节之前啊，即系我哋头先由第七章睇到第十章嘛。原来咧去到九章嘅第十一节之前咧。经文一直都讲紧是法老自己硬心，他很硬的心，他呢就总之他就选择不听神的命令，其实个命令很简单很清楚，都他能够他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但是他是硬心，直至到去九章十二节，然后经文就讲是神使到他的心刚硬，意思就是说神将他一个早已刚硬的心是让他变得更加刚硬。 我们说呢，神降下十灾呢，我们今天呢会看九个灾害。其实呢都是一个机会，是显出法老的心是怎样。原来他的心是这么硬的。神不需要做什么，其实他的心已经是很硬。所以呢，不是因为呢神要达到目的呢而令到呢法老的心来刚硬。明白吗？明白那个分别啊？大家望住我好像都不是很明白。或者呢咁有个解经家啦，詹逊啦，佢喺佢嘅自助研经课程里面呢，佢用咗一个很好嘅例子。咁我諗呢，用呢个例呢可能大家明白啲。佢呢，你试想象一下，阳光呢照喺两种唔同嘅物件上面。一种呢就係陶泥，你知咩係陶泥啊，做陶瓷嗰啲。另一种物件呢就係蜡。阳光同样嘅热力照喺呢两样嘢身上面。得出嚟嘅结果有咩唔同啊？梗唔同啦，係咪啊？照喺啲蜡上面呢，你强嘅光照喺蜡上面，蜡就会溶啦。咁但係呢，你照喺个陶泥上面呢，越嚟越硬喎、啊。因为我哋话要晒下佢，然后呢佢成形啦咁。咁所以呢，我哋话呢，呢个系牵涉到呢系你嗰个物质嘅本身。其实唔关个阳光事、啊。你本身你嘅质地系咁吓。咁法老嘅质地系点呢？一个刚硬嘅心。所以神用好多嘅嘢更加显出佢嘅心系刚硬。其实我们读出埃及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神是一路透过摩西来去讲到要来的灾难，对法老警告，对法老身边的人都提出警告。那他去到很多的神仆听到之后呢，哇会这样、啊、那于是他们就软化过来了。神话将会落冰雹，于是他们嗱嗱临将他们的仆婢牲畜收入来了。咁但系咧，法老同埋佢身边嘅人咧，一啲特别一啲执迷不悟嘅人，佢哋咧就仍然嘅当听唔到啊，或者当冇发生吓，都唔相信会发生。咁所以我哋发觉，即系其实我哋话神使到法老嘅心刚硬，其实法老嘅心本身已经系咁硬啦。我哋睇见咧，好多人咧系我哋去传福音嘅时候，其实有同样嘅情况吓。当福音去传到一些人的心很硬的，无论你怎样跟他讲好，或者甚至去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都好，他都告诉你，我不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有时我们 去接触到、啊、就是特别在最后一刻，就是我们很急、啊、他不急、啊。我们很想、啊、你就是你生命就来完结了、啊、你信耶稣了，但他都说我不信。啊、很无奈。啊，但是对于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当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觉、啊、他好像一片柔软的好土一样，他就能够接受福音，并且能够福音在他心里面来去植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法老的硬心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提醒呢？圣经说我们不可硬着心。刚才都讲过，埃及王可以讲是一切敌挡神势力的代表，是神主要的敌对者。今天我们说人落在罪里面，同样我们对神刚硬，我们顽固，我们四周我们都有很多好像法老一样的人。神是谁？我不识他。耶和华是谁？我不识他。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这样讲，他说保罗说人行不义阻挡真理，明明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结果神就任凭人落在罪里面，承受犯罪而来的恶果。所以刚才回到刚才讲，当神任凭的时候，其实是给人一个即时的惩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身边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很放纵。啊，你说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神不理啊？其实神任凭你们，结果你是承受紧因犯罪而来的恶果。所以经文呢提醒我们，去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十五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这个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提醒，同样今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姊妹啊，你对神的心有几柔软？ 你听不听得进神的说话呢？不单单听，你有没有将神的话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行出来呢？我们说法老硬脚心，我们的题目说全地都要认识神。来到这里稍微做一个小小的小结，我们说其实当法老硬心的时候，其实神要在他身上来去做一些事。做些什么事呢？原来神要在法老身上来去彰显他的权能。在出埃及记的第九章第十六节和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七节有两段的圣经这样讲。圣经说，耶和华藉着摩西对法老说，我让你存活是为了要使你看见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全地。然后呢，在罗马书第九章同样一段说话，圣经又这样说，因为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为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神会即时的击杀法老，有一个目的，很清楚的目的。圣经说，我要从他的身上面来去彰显我的权能，让人都认识一个敌挡神的势力是不能够胜过耶和华这位有能力的主。所以我们看见神造人，其实神让法老存活是有他的目的的。神的计划是要让不单单法老认识他才是真正的神，并且要叫全地都认识耶和华是谁。所以箴言在第十六章第三节有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耶和华所做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环顾我们身边，可能有些人你会觉得，哇，为什么他会这样，即是做了一些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天都不收他？咪住，圣经讲，就算恶人都是为祸患的日子而做。我们不知道神要怎样在他的生命里面来去做工作。我们说法老是这么硬的心，神说，我就要透过你来显出我的大能，显出我的作为。好，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十灾。我们不单单法老要认识神，其实在这几章的圣经里面，埃及人都要认识神。透过什么认识神呢？就是透过这个十灾的击打，让这班在埃及地的一会儿，无论是埃及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都要认识神。那我们首先来看十灾。我们说十灾是一个实在的灾劫来的，不是一些解经家那些即是新派的讲是一个幻觉，不是，是一些实在的一些灾难。那有哪十灾呢？我们很快的望一望这十灾，记不记得？有水变血，有蛙灾、失灾、刑灾、畜疫之灾、冰雹、蝗虫、黑暗之灾，然后最后是杀长子之灾。你可以慢慢回去看看这段的经文。刚才都讲过，我不仔细去讲，不过来总括一点点。我们说前九灾，除了杀长子之灾，前九灾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些都是在自然界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灾害来的。而这些灾害其实在埃及里面的境内面都曾经发生过，或者他们都会经常发生。而灾祸影响的范围就是埃及全地，先是埃及全地。但是去到第四章之后，就埃及的歌山地被分别出来，因为以色列人住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就免受这个灾害。所以这些是一些实在的灾难来的。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呢？又是神迹奇事呢？因为神说，我要用神迹奇事来去刑罚这些，刑罚你们，刑罚法老。这些既然是一些即是自然现象，为什么又会称为神迹呢？第七章的第三节，圣经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固执，我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当我们仔细地来去有机会读这十灾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虽然是一些在埃及地会经常发生的一些灾难，但是在这十灾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 在时间上面，摩西咧话几时要发生咧？那个灾咧就发生了。啊，跟住咧，摩西咧祈求神要停止嘅时候，就即刻停止。啊，咁如果系自然灾害咧，会唔会咁容易咧？系即停就即停咧？啊，水浸啊都要几日然后先消退啦，系咪啊？或者一星期甚至成个月先消退啦吓。咁但系唔系，我哋睇呢十灾真系几时嚟就嘅嚟，几时停就停。咁喺程度上面咧，头先都讲过，其实呢啲嘅灾害咧喺埃及地系好普遍嘅吓。咁但系咧个程度上面咧系佢哋未曾经历过咁犀利嘅。圣经咁样讲，你翻去睇系前所未见嘅。同埋喺地点上面咧，我就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头先讲过呢啲灾祸系发生喺埃及地系咪啊？但系唯有一个地方咧系冇事嘅，系咩地方啊？歌山地哦，会唔会系咁噶？一个灾咧可能系咁啊，呢度落雹吓啊，我哋知道琴日前日吓 Levico 水浸落雹好紧要咁，诶我哋冇喎咁，即系可能系咁啦。但系你连续九个灾、十个灾咧，都系歌山地被应该咁讲吓，第四灾开始咧，歌山地被分别出嚟咧，呢个系一个特别嘅之处。所以我话以上一切都系证明，其实神喺当中咧控制住歧视，神系大自然嘅主宰。因此我哋话十灾咧系自然现象加上超自然因素嘅一个结合，所以你可以话系一个灾难嚟嘅，但系又都系神迹歧视。好啦，咁十灾里面咧，我哋再睇嘅时候。唔单单系实在嘅灾劫系神迹，我哋话咧，原来呢十灾咧，好多嘅解经家都系咁样讲吓，我哋都相信咧，系真系有咁嘅情况。原来咧，十灾咧系针对埃及人所拜嘅偶像予以击打。啱啱上个礼拜咧，有机会睇紧啊一个电视嘅节目，讲紧埃及啊，讲紧佢哋即系嗰啲金字塔啊，然后掘出嚟嗰啲埃及嘅法老吓，嗰个嘅嗰个嘢，嗰个叫咩咧？突然之间唔记得咗，妈咪咁咧，讲到咧，原来咧佢哋真系好拜满天神佛嘅吓，即系佢拜好多嘅偶像。所以咧喺圣经里边咧，十二章第十二节都讲，我要对埃及所有的神明施行审判，或者埃及嘅偶像施行审判，我是耶和华。即系埃及人咧，素来都有犯神嘅观念嘅，每一个地方咧都有佢哋自己敬拜嘅神明，动物咧又俾佢当做神啦，牛啊羊啊又当做神，咁所以咧，畜疫之灾咧，系其实打击佢哋认为系神圣嘅牲畜。好啦，黑暗之灾呢打击佢哋啲乜嘢？原来呢就係打击佢哋敬拜嘅太阳神叫华 Ra。所以呢其实每一个灾呢都係針對住呢班埃及人佢哋所信奉嘅所敬拜嘅呢啲嘅偶像。神要俾佢哋知道神係喺所有万神之上，是超过埃及的一切的这些神子，他是万神之上，当受敬畏。然后呢，我们说埃及人要认识神，透过十灾，更加的经文里面很直接的说，十灾是要叫以色列人去叫埃及人去认识神，因为十灾是显明以色列的神是几咁的伟大。当中呢，你看见这里咁多嘅经节，佢讲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为要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好叫你知道我耶和华是在全地之上，为要叫你知道全地没有像我的。我哋明显嘅呢啲神迹奇事嘅发生，系要叫法老同埋埃及人知道耶和华同埋佢嘅能力。他是统管万有的主。所以有时灾祸临到不一定是完全不好的。透过灾祸，可能神要带来的是一个正面的对人的一些的教导。更加的，我们说 叫埃及人认识神是不单单是神是施刑罚的主，更加我们说要让埃及人你认识到耶和华是那位施怜悯施慈爱的主。我想问大家，为什么要有十个灾祸？一个不行，行不行？行不行？难道神能够用一个灾祸就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吗？为什么要受十个灾呢？为什么神不即时的你施行毁灭呢？我们说很简单，是基于神的怜悯。神降灾不单单是为了审判，都是为了彰显祂的怜悯。我们说每一个灾祸都是人法老和埃及人悔改的机会，只要他们肯听从就能够免去灾祸带来的伤害。记不记得我刚才讲过冰雹的灾祸，冰雹之灾，如果他们肯听的话，那他们就不会任得劳碌和牲畜在野外了，因为冰雹就来了。所以听的就能够免灾，不听的心硬的就承受因灾祸而来的这些严重的恶果。所以我们说十灾，神要透过十灾让埃及人来去认识耶和华神是谁。好了，第三方面我们来要思想的就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不单单法老要认识神，不单单埃及人要认识神，神给机会他们认识他，很明显的更加的是以色列人都要认识神。以色列人是神怎样对待这班以色列人呢？在出埃及记的8章的第22节到23节，圣经讲话以色列人是被分别出来蒙恩的一群。经文里面讲到，我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那山地，然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他们是被分别被蒙拯救的一群。然后这个分别是在和修本里面有另一个翻译，下面那里他说，我要施行救赎，驱隔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明天必有这神迹。神单单要将他们分别出来，这个分别23节那个分别更加大有意思，神要将他们救赎出来。所以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这班被分别出来的一群，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认识神。然后呢，他们被分别出来，他们去到旷野，他们要做什么？记不记得我刚才开头讲，他们去旷野做什么？神对法老那个吩咐，他说用我的百姓出去到旷野侍奉我。所以呢，我们说这班百姓被拯救出来的时候，放我的百姓走到旷野侍奉我，神要他的百姓去侍奉他。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不单单是一些宗教的礼仪而已，但是呢，跟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生命好的关系，他们要来到分别出来，去到一个地方里面，在当中去侍奉神。我们说先出去，先离开，然后才可以侍奉。埃及被誉为比喻为一个罪恶之地，所以当以色列人要侍奉神的时候，他们要离开埃及，然后他们才可以去侍奉神。他们不可以跟世界混在一起，神的旨意是要离开不洁，然后我们才可以用圣洁来去侍奉他。但是要离开去侍奉神是不是那么容易呢？我们说当在离开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引诱和试探。或者这个从十灾里面，我们看见刚才都讲过法老有四次的让步心愿。第一次圣经怎么讲呢？他说去在此地向你们的神献祭。他什么让步啊？之前呢，他就不给他们，叫他们你继续做苦工，加重他们的工。但是现在呢，怎么样？走啊走啊走啊，不过你们可以在这里献祭。他给他们献祭，好不好啊？好像很好。但是呢，我们说呢，其实这个是他一个，就是他的让步，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呢，是一个的诱惑。 法老他容许以色列人献祭，但是却不让他们离开埃及。我们对于那些我们决意跟随主的人，撒旦会千方百计的来怂恿我们，哎，你留在你以前的生活里面，你信了耶稣，你叫做信，你现在都还可以怎么都可以的。你不需要这么公开的告诉人你是基督徒，你不需要受浸的，你就这样你直接试试散信耶稣就可以了，就做你那个试试淡淡的基督徒，不需要信得那么认真，你在你以前的那个的位置上面去敬拜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第二，法老就说了，我可以放你们走，在旷野向耶和华你们的神献祭，不过你不要走那么远。哎，你还有机会，我可能有机会拔回你们回来，可能是再有机会的引诱你们回来。所以在我们的决意要去跟随主的时候，或者这班以色列人要去侍奉神的时候，可能这个都是成为他们一个，我们说一个的试探，不要走那么远。好，第三，不可都去，给不给他们去啊？给，哪些人可以去啊？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那留下什么呢？留下的是不是妇人和孩子咯？女人不要去，小孩子不要去，年轻人才可以去啦。咁有冇理由呢？咁好似有理由嘅，即係妇人孩子呢係都唔適宜行咁远啦，所以呢你哋留低啦。咁其实当佢留低嘅时候，就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嘅牵制。可能呢撒旦嘅理论对我哋今日跟随神愿意侍奉嘅神嘅人都係咁样。所谓分别为圣侍奉神，即係适合嗰啲灵性长进啊，嗰啲喺教会里面有侍奉嗰啲人，我哋呢啲咁初浅嘅信主，啱啱信主嘅吓，唔紧要啦，留喺你留喺世界里面，你仍然嘅你去享受喺世界里面嗰种嘅生活啦。第四，去侍奉耶和华吧，走啊走啊走，快啲走！不过你哋嘅羊群牛群要留落嚟，今次咧你哋嘅孩子可以和你哋同去。系啦，法老咧已经唔挽留佢哋。但是呢他却控制他们的财产。圣经说你的财产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呢我们会发觉，当人要去侍奉神的时候，哇，其实从四方八面来很多的试探引诱，要我们呢不能够全然的你去摆上来去服侍神。但是摩西很谨记神的说话，放我的百姓走到旷野侍奉我。所以他很坚定他自己的立场，他坚决的去信服神，他坚决的不向法老让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心是怎样呢？我们是不是全然的去侍奉神呢？最后，当讲到以色列人要认识神的时候，神不单单要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认识神，神更加的吩咐他们要世世代代的你去述说神的作为。在第十章第二节，圣经这样讲，他说，并要叫你将我严厉对付埃及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儿子和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不单单法老认识神，不单单埃及人要认识神，不单单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认识神，更加透过他们去讲述神的大能和作为，要他们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都认识耶和华。这些灾难的发生是要叫人来去认识神，要人去经历耶和华那个真实，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并且要世世代代的来去传颂。弟兄姊妹，十灾其实提醒我们，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无论是硬住心的法老，或者是那班不认识神的埃及人，或者是那班蒙拣选的以色列人，神说你们都要看见我的作为，全地都要认识神。今天你对神有几多的认识？你对神有几多的敬畏？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坐着为王的神。主，无论我们人的心是怎样，人怎样对你刚硬，主都完全不影响到你。主，你仍然叫你去掌管住一切。主，让我们这班认识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常常叫你去省察我们的内心。主，给我们愿意的常常在你面前我们降服。主，亦让我们来认定主是你那位全能全知存在的主。主，你是那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愿意的你去掌管我们的生命，冒造我们的生命的神。主，就让我们学习怎样在你面前我们放低我们自己，让法老的他的经历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和尴尬。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越来越似主耶稣。你我们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